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
复兴公园有一个马克思的雕像。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大家好，我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青年教师赵恩国。上大学以前呢，我认为的马克思就是教科书上面的东西，但自从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才发现别有洞天。马克思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也探讨过幸福、家庭、亲子关系这些话题，他也有苦恼，也有忧愁，也有与恩格斯这样的朋友之间交往的趣事。我们现在了解马克思，其实也是在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生活，重新发现不一样的自我。国际歌为什么能传唱世界呢？它与巴黎公社又有什么关系？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又有什么看法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国际歌与巴黎公社的故事。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就是传唱世界的国际歌。说起它的由来啊，就必须提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国际歌的词作者欧仁·鲍迪埃就是巴黎公社的一名幸存战士，他热情讴歌了巴黎公社战士的崇高理想和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马克思曾写过一部经典著作《法兰西内战》，就是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首先让我们将视线拉回到1870年秋天的某个晚上，暴风雨席卷着整个英格兰岛，马克思在他的书房里来回踱步，恩格斯则坐在一旁沉默不语。他们所牵挂的正是远在伦敦400多公里之外的巴黎。此时普法战争已见分晓，悍然发动战争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已经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愤怒的巴黎市民奔走呼号，高呼要打倒帝制，但以替尔为首的反动政府却要和俾斯麦签订割地赔款的合约。马克思其实已经预料到这个反动政府必然会背叛巴黎市民，到时整个法国都会没有还手之力。他通过成立于1864年的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发出号召，要法国工人行动起来，保卫他们的祖国，保卫巴黎。事件果然朝着马克思所预想的方向发展。
1864年的巴黎发出了怎样令世界震惊的声音？
整个巴黎回荡着公社万岁的高呼声，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了政权。
无产阶级靠着自我管理建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马克思曾激动地说，
想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吗？这就是。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1871年3月18日，对于巴黎来说，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清晨，梯耶尔把临时政府的军队调到巴黎北部的蒙马特尔高地和梭蒙高地，企图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417门大炮。搬运大炮的动静惊醒了附近的居民，他们的行踪暴露，人们到处敲响警钟。当晚，国民自卫军控制了巴黎政府机关以及塞纳河上的桥梁，替尔政府仓皇出逃凡尔赛。工人们取得了胜利，整个巴黎回荡着公社万岁的高呼声，响彻云霄。自由的旗帜在市政厅的上空高高飘扬。自此，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了政权。此时的马克思啊，已是知天命之年。巴黎，这个马克思在他的流亡生涯中曾三次居住过的地方，这个他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地方，现在令他焦急万分。胜利的消息传来，马克思的担心终于稍有缓解。虽然公社未能充分把握时机，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但公社的革命力量使他备受鼓舞，让他的疑虑一扫而空。他激动地在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6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那么，让马克思推崇备至的巴黎公社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由工人阶级管理的巴黎，又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巴黎又有什么不同呢？马克思曾这样盛赞道：巴黎公社奇迹般地改变了整个巴黎的面貌，资产阶级的第二帝国所统治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吉亚的封建贵族军籍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盗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
公社第一个措施就是建立人民武装，以取代资产阶级的常备军和警察。就此，人民做了公社的真正主人，多年积存的遍布巴黎各个角落的垃圾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清理完毕了。在巴黎公社管理巴黎的短短几天，巴黎第一次干净整洁，夜不闭户，面包的供应从来没有发生短缺，整个公社的存在期间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贫民窟里的穷人搬进了富人的住宅，公社实行了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还为劳动妇女的孩子建了托儿所、幼儿园，妇女劳动也同工同酬。那么，为什么无产阶级接管的巴黎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马克思在他的经典著作《法兰西内战》中详细分析了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新的政治形势。巴黎公社令曾经处于社会底层、受压迫和剥削最为严重的工人第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靠着自我管理建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这个国家形式打碎了旧的国家统治机器。巴黎公社的斗争经验表明，人类完全有能力为了共同利益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马克思曾这样激动地说：
想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吗？这就是。
巴黎公社的伟大成就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词汇所蕴含的巨大创造力。
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72天就被反动阶级围剿，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
十月革命正是吸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取得了伟大胜利。
最底层的人们纷纷涌向历史舞台的最前沿，展示了自己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
给90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但是很遗憾，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72天就被反动阶级围剿了。大军将巴黎团团包围，公社的战士们不得不与敌人展开异常激烈的街垒战，最终于拉雪兹公墓决一死战。公社战士高呼公社万岁，纷纷倒在了敌人的枪林弹雨中。随后替耶尔下令在一周之内枪杀了巴黎城内20000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对反动派的卑劣行径，马克思自然是怒不可遏。他说，
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杀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在崛起的新社会被彻底毁灭了，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
对巴黎市民的英勇抵抗，马克思也给予了最高的颂扬。他说，
巴黎全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队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
伟大的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他的功绩不可磨灭。公社成员高扬起国际主义精神，把工人运动的事业推向了高潮。欧仁鲍迪埃的这首国际歌就充分展现了那些深受剥削、压迫、折磨的劳动大众一样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巨大的威力，开创人类社会的全新历史。马克思曾宣称，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他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
巴黎公社意义非凡，1911年的十月革命正是吸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惨痛教训，才没有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坚决防止了外部资本主义帝国的集体侵略和内部反动政权的阴谋颠覆，才取得了伟大胜利。正是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纷纷涌向历史舞台的最前沿，展示了自己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马克思也是在巴黎公社的感召下一再表明，他所坚持的共产主义不是什么乌托邦，而是现实的运动，它正是起源于我们对人类的野蛮、未开化以及不合理的当下的一点一滴的改进，起源于人们在绝望中依然心存信仰和希望。
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诞生，让我看到了我们光明的明天。巴黎公社有力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乌托邦，革命者在拉雪兹公墓前的血与泪谱就了一曲传唱不息的国际歌，点点在巴黎湮灭的星火也悄然传到常年凛冬的俄国大地。 为那里的人们带来驱赶严寒的光与热。听说在那里，我的畅销书《资本论》还成了网红读本。哼，这是怎么回事呢？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是俄文版，在俄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进步青年如果没读过《资本论》的，都不好意思跟人交谈。有趣的是，起初有些人担心沙皇独裁的审查可能会禁止这本书，但是审查机构判断这本书很艰涩，而且几乎不能理解，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说，很少会有人愿意去读它的，理解它的人就更少了。审查机构是犯了一个大错了。